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即兴访谈。这一期我的嘉宾是单口喜剧演员孙树恒。我第一次认识树恒是在一场开放麦的后台，他是那场演出的主持人，我呢是演员之一。那个时候他还是个爆炸头，中间串场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在南京跟朋友喝完酒之后打架的故事，特别意识流。那天录音呢，我跟他提起这件事情，他说他已经不记得那个故事了。那关于他意识流这件事，从他的个人专场的这个自我介绍当中也能看出来。以下我摘自单立人喜剧公众号的内容：孙书恒，二椅子，犹豫朋克，文艺轻骑兵，无产阶级艺术家，青年大兵，华东乃至东亚地区第一混蛋，行为艺术大师，马克吐温奖即将获得者，北美最后的印第安人，全中国为数不多的主动独立喜剧演员。他的个人三部曲的第一部《三堂会审伽利略》刚刚结束全国巡演，受到了包括周奇墨和教主刘洋的一致推荐。第二部《小布尔乔亚起介》和第三部《智取普罗米修斯》正在创作当中。光听这些专场的名字呀，你就会对他这个人有一个大概的印象。所以当树恒跟我说他在学爵士乐的时候，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又觉得这一切都很合理。我看过他在网上公开的一个专场，叫做《鸟儿》。听他讲段子，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欣赏即兴的错觉，尽管你知道所有的这些信手拈来都是无数次打磨之后的结果。虽然这期嘉宾呢没有取得任何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所以介绍起来虽然比较困难，但是我觉得比起了解背后的种种名号，不如了解一个具体的人更有意义。今天节目当中，他的身份是一位非爵士行业的爵士乐爱好者，我们聊的可能有点跑题，甚至很多呀已经脱离了爵士乐的范畴。不过就像弹错了但知道自己弹的是什么啊，跑题但知道自己说了啥，一样是符合爵士精神的。让我们一块儿听听不同人耳朵里的爵士乐。本期嘉宾，单口喜剧演员，爵士乐爱好者， Y for Jazz 忠实听众孙书恒。这一期呢，我们是久违了的一期即兴访谈吧。我会邀请一些身边的跟爵士乐相关的吧朋友来过来讲一下自己跟爵士乐的故事。之前节目当中的即兴访谈呢，都聊的基本上都是爵士乐的音乐家，比如说我们 JZ School 的校长黄建怡老师，
我操，
对，然后呢，比如说那个
我校长，
爵士乐歌手那赵可老师是吧？今天呢，我们也有请到了一位国内非常有名的爵士乐音乐家。
你不能这么骂人啊！你不能这么置人于死地、啊。
来，孙书恒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介绍一下自己。完了，给整不会了，
这要把我弄死了！我的天
哪，来吧，有什么说什么。
大家好，我是孙书恒啊。然后我不能算是一个爵士乐音乐家，
哎、
甚至连一个爵士乐这两个字我都有点不配提。我这我现在，你知道吗？就
我跟书恒那个，我正经点啊，我跟书恒我们是在那个脱口秀
差不多了。
对，
他在脱口秀圈子，就像我在爵士音乐圈子。
行，这倒也没必要说这个，是吧？
没有。
对对对，我也呢曾经也是一名脱口秀演员啊，然后呢跟那个书恒老师就在脱口秀里面认识，但后来呢，机缘巧合吧，发现书恒老师是这个爵士乐的重度爱好者。
也没有到重度了、我先说一下这个故事啊。哎呦，这个故事有点长。
没事，讲吧，我们有多长讲多长，都给你剪去。
就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期节目里？因为我不喜欢爵士乐。
这么
在
好，这期节目到此结束。
三年以前还是两年以前？我想学习布鲁斯吉他，然后我去 JZ School 学习。我就跟那个老师说我想学习布鲁斯吉他，我报的也是布鲁斯吉他的班。然后我就发现不太对，就是学着学着发现不太对，老师总是说这个七和弦在爵士音乐里是常用的。我说老师我学的是布鲁斯吉他。他说哦，你学的是布鲁斯吉他。那这不七和弦在布鲁斯里也经常用，属七和弦在布鲁斯里也经常用。我说 OK， 那我往下学，越学越不对。他一切的手法都在往爵士上教，你知道吗？
会不会是他不会布鲁斯，他就会？
我也怀疑
放错老师了。
这件事情，我也怀疑这件事情。他最后说你总会学爵士的。我那个时候我就生怕自己爱上爵士。
为什么？
因为你要爱上爵士的话，
就会显得很有文化。
不是，你需要花超多的成本。
啊啊，
你懂吧？就是你需要你
说学是吗？
对对对，
啊、听还好了，
听也还好，
对对对，
听谁不能听呢？
就是、
听在网易云上都能听、
就是
嗯，你就需要花很多，而且你不一定会，
对
对吧？我就说爵士音乐是一种。我前两天跟朋友说他最近干什么，我说最近在学习爵士乐，他说哦爵士音乐就是那种星巴克里放的音乐，
倒也没错。
我说不可能、嗯、就是我们穷其一辈子我们也不可能做到星巴克里那种水平、嗯、
对对 对, 对,
你知道
对对对，他还是挺瞧不起的是吧
就是那种、
嗯、
就是前两天玩黑神话嘛，他们说有句话特别、嗯、你费尽了一生的心血，
嗯、
你修炼了一千年啊，然后终于获得了天宫里的一个职位，后来你发现你是孙悟空的那个，打的那个十万天兵天将中的一个小兵，
嗯、
然后就是这种感觉，
对对对，
是吧？爵士音乐就是这种感觉，
okay,
就是你要学习爵士乐的话，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呢，我后来我就抱着不学爵士的打算，在 JZ School 里学习，这是很困难的，
这太
困难了。他们会给你洗脑你知道吗，他们我潜移默化，我在 JZ School 学习
了，你已经开始幽默了
学习了那个电子音乐
OK
学习了、
啊、JZ 还教电子音乐呢
啊，对，他们有过一班
OK
就是唯一那一班，就是我、
啊、
就是一共可能五个学生、
啊、OK
学电子音乐比学习爵士乐还少、嗯、后来我发现我你看这设备，就我们今天录的这个设备也是、
嗯，
我通过学习电子音乐自己购买的或者乱七八糟，
非常专业。我插一句啊，就是我本来来你家呢，我的期待是这屋里肯定跟脱口秀相关的东西就基本上应该是满坑满谷
啊。
但是来了之后呢，屋里全都是跟音乐有关的东西，包括挂的画都是跟爵士乐有关的东西。
哎，
所以说我也有点惊讶，
跟脱口秀只是玩一玩，
跟爵士才是真感情。跟脱口秀唯一有关的是那个文旅那个处罚决议是吧？
这也不能说，
这不能说，不能
提、啊，这不能提、啊，
这对。
那个是我前段时间还跟朋友说呢，爵士音乐就像那种，你永远得不到的异性，就是你可以跟他玩一玩，
嗯嗯嗯，
但是你跟他玩了之后，你动心了，
对，
但是。他太高端了，你知道吗？他太高阶了，他可能他钓的人有一万个，你知道吗？但是就是不差你这一个。然后你就想完全忘记他，完全忘记爵士乐，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爱上别的音乐风格，没有用。你在听别的音乐风格或在弹别的音乐风格的时候，脑子里全是他。这就爵士音乐，
对对对，
这就是爵士音乐。你再回去追求他，他发现哦，他还是跟你玩一玩，你不可能跟他一辈子，你知道吗
？OK OK，
这就是爵士音乐。
说是有三个自己的专场了，已经，对吧？
脱口秀专场，
脱口
秀
专
场，说明白，说明白，说明白，
对，说明白，脱口秀专场，但是跟脱口秀只是玩一玩啊，主要
没有了。脱口秀也是很难的，脱口秀也是，你要就是音乐入门简单，
对，
脱口秀入门也简单，
嗯。
谁都可以唱歌嘛，
对，
是吧？
谁都能说五分钟，
对，谁都能说五分钟脱口秀。但是再往后得学一学了，
嗯、
就是你得、
嗯，
你可能得抛家舍业啊什么的，
okay,
什么、
行，反正这待会儿我们也会聊到脱口秀跟爵士乐这一块嘛。
嗯，
今天我们反正这个节目的进行呢，我们有一点小小的改变，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设定
啊、
这个设定呢，就是把你丢到一个荒岛上，在这荒岛上呢，你这一辈子就只能在这个荒岛上待着了。
嗯，
然后你可以带一些东西跟着你、
嗯、
就是五首歌，
嗯，
一本书，
嗯，
和一个你觉得有价值的东西，
嗯
啊，总共算是七样东西吧。
嗯，
然后呢，在你跟我分享这七样东西的时候，我们慢慢去聊每一样东西为什么你会去选择它，
嗯，
然后一些背后的故事。
嗯，
好吧，我们今天是有这么一个设定在
OK，
然后咱们再去进行
OK。
那我们反正就从第一首歌开始说起吧。
我想了想啊，第一首歌应该是、因为这是一个爵士音乐的播客，
倒也只要不放，对，我之前跟树恒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说反正只要不放死亡金属
啊，
金属摇滚都没问题，对，
放一首死亡金属，
因为我那个 Web Jazz 有个群嘛，群里面反正大家来的时候都有一些群规嘛，对吧？能就是大家就友好啊，然后不要注意安全呐、然后不要互相攻击什么，然后最后一条就是不要讨论有关死亡金属的东西，然后反正他们天天聊
哦，你们这么，但是其实。哦哦哦，金属音乐和爵士音乐走的是两个技术的极端，
是吧？
对，金属音乐它也是，我不知道它是吉他为主乐器嘛。
对对对，反正我因为就是纯是我个人不喜欢嘛。就像我有的时候在群里面就是加别人的群，人家说禁就跟完全没有关系，然后他突然蹦出去说禁止讨论任何与昆虫有关的内容。
啊，
就是，
啊
对，
理解理解。我也加了一个群，他禁止发任何的国内的乐队。
okay，
挺有意思的，大家都有一些坚持。
对，来吧，第一首歌。
第一首歌应该是我不知道这还算不算爵士，
没关系，
是白光的《魂旧梦》。
情的年华消逝，啊，我到哪儿去
？OK， 白光，这是时代曲吗？我们有一期节目，其实之前专门讲过时代曲
啊，
1920年、30年代的上海爵士乐。
哦，它专门有一个这样的，就是
对，有个这样的音乐类型，它就叫时代曲，就是你放到你把时代曲的拼音打，比如打到 Google 里，你就打时代曲的拼音，然后它跳出来的就是这个音乐类型，就是1930年代。爵士乐在上海跟上海当时所谓的中国的那个最初版本的流行，那时候中国是没有流行音乐的嘛，
嗯，
那时候最初版本的流行音乐相结合的这么一个事儿，
嗯，
啊，
嗯，
对，
爵士音乐和最初的，嗯，哦，我觉得这是大多数人刻板印象里的，
嗯嗯，
爵士音乐，
没错，包括什么玫瑰玫瑰我爱你啊，
对对对对对，
什么什么夜上海都是那个时期的嘛，
对对对，但即使是这样。它依然很好听，我觉得这样，它是我最初可能热爱这个音乐，就是你不要说什么现在在学习的时候，会爱上什么样的比较标准曲啊，或者怎么着的，嗯，那你想想，你最根上最根上十几岁的时候听到的，可能爵士音乐就是这首，
对对，
就是这首，
有可能是在课间这个间操的时候听的是吧？学校里面什么放这个做操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会放一些类似这种音乐。
对，回家。
哎，对对对，
啊，对对 ，Smalls，
好嘞，
就是那种。
call back一下上期的内容是吧？
对，就这种音乐。我觉得我选歌标准这样，是这首歌能勾起我这个最根源的热爱，就是为什么，就是怎么开始的，它能让我想起来。
所以它跟你哪段回忆是有联系的？
跟小时候的某些就是你已经记不清了，但是你有点梦盒类的印象，
嗯，就这种音乐一放就有点像电影的那个回场，
对对对对对，
就是一下可能就是一个现代片，突然一放这个音乐就回到了那种就是可能有点泛黄的，就像李焕英那种就是到过去的那种感觉，是吧？
而且你不是一个连续的记忆，
嗯嗯嗯，
它是一个片段性的记忆，它在蒙太奇，它在你大脑里蒙太奇，你放这首歌的时候，
嗯，
对吧，就是有这种感觉，嗯， 而且我觉得不要只听周璇，大家可以去听一听这些什么白光啊、葛兰啊，嗯，他们有很多这种很奇怪的歌。我是女菩萨，就是现在听，现在听也是很，
我都不知道这首歌，
很女性主义的。
你是虔诚的和尚，我是庄严的女菩萨，我们朝夕相见面，真像是一家。我们心相呼应，可没有说过话。你对我分享祷告，你给我披荆插黄，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都不知道还有这首歌，
还有那个，
这是谁的？这是
白光的，
白光的是吧？
啊，
我是你，
还有那个
菩萨，
葛兰的一首歌叫。
劝你不要笑，你不要笑，
就是很摇摆了，开始。
你要扭一扭呀，你的腰像风吹杨柳飘。劝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一笑就完了。你要扭一扭呀，你的腰像船在浪里摇。一有你的腰，就显得更苗条。一摇一扭，你看多么美妙。劝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一笑就完了。要学时髦就快扭腰，这叫绕就糟糕。
这个原来在我第二个专场的开场曲里。
哦，是吧？
对，这是特别适合当脱口秀的开场曲。
嗯嗯嗯，
这个歌还，哦，我之前用这个做开场曲，可能被谁听到了，他觉得挺合适。后来他一整场都放这首歌，一整场开场都放这首歌。
谁呀、啊？这么烦人？
李彤燕。因为本来这首歌呢，就是你比如说在十几首歌中放这一首歌，你不要大家会觉得有一种戏谑的一种意味，但是你他妈一整场都在半个小时都在放这首歌，大家就真不笑了，你知道吗？哦，那场演的我太惨了，那场演的我太难受。
哎，为什么你们专？因为我显然没有专场嘛，对吧？为什么专场会放这种音乐呢？
热场嘛。
啊，就是前面纯热场的时候放。
对，就是观众进场到他坐上座位到演出开始、
哦哦。我以为你在讲的时候会放音乐。哦、okay, okay,
不是，那个时候会放音乐。
那一直是我的梦想，就是做一场爵士脱口秀。
可以啊，我可以，我主持啊什么的。
对对，到时候你来给我主持。
啊、可以可以，没问题。葛兰是那个，不知道大家看过益达广告没有？如果没有你，
哦、对，是他。
等着你回来、okay. 就是大量运用了白光和葛兰的那个音乐。
对，所以我就想说这种时代曲其实在我们日常当中想要表达这种你说戏谑也好、
嗯、
或者说放松也好、
嗯、
或者说这种气氛这种情绪的时候其实是挺广泛运用的，
又戏谑又忧伤的一种情绪，它很有故事感、
嗯、
就是它的概括性非常高，这种老歌的话、
嗯、
其实比如说我是女菩萨、
嗯、
就是你可以无限的去想。
对，
嗯，现在可能一个作品出来之后它的意思就不属于它了，这是这个能做到的最大的限度。
嗯，
我觉得
嗯嗯。OK
OK， 下一首歌，
下一首歌，
下一首歌是 Billie Holiday 的，也是我不是听了米珠老师的，哎，我听米珠老师的播客也有一个，因为我跟他认识的时候我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留着胡子的，我也留着胡子、
啊、
他是一个留着胡子的一个糙汉的一个形象，
嗯，
但是一到这个播客里就变得特别的年轻，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声音不知道为什么
男人最好的医美
就变年轻了。
哎呦，
我听他这个播客我可能听了一半了吧、嗯、他节目我、嗯、你节目快听了一半了我都不知道是你
啊、哦，是吧？
我对，我后来我就觉得，哎，这播客说的挺好的，我看看这个人是谁，米粥，
哎，不会吧？这是那个吧？
哎，跟我印象当中完全联系不起来，嗯、我也不知道。
成嘞，也不知道这是夸奖还是夸奖夸奖啊。
平时说嗨操，就是那种遇到博客里大家好这种
假正经，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OK， 怎么说到这儿了呢？第二首歌哦 ，Billie Holiday
啊 ，Billie Holiday 就是，我是我不知道他是谁，其实我英文不太好，所以我对很多的这些国外的艺术家。就是我只听，但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不知道他的生平，我也没有渠道去了解他们的生平。感谢米周老师这个播客，
哎呦喂，
让我了解到了他们的生平。这是 Billie Holiday， 就是我之前听的，这是我这个专场，上个专场，三堂会审这个专场的开场曲。
嗯、
我觉得没有人会不爱这首歌的，没有人会不被这首歌软化掉。就是你再坚硬的内心都会被
In my solitude
太美了，我觉得谁会不爱 Billie Holiday 的这个声呢？她几乎满足我对一个爵士乐女歌手的所有的刻板印象，我不知道。
而且她开始那个吉他应该就是用手弹，就没用拨片
啊，对对，
就很暖。
我也是一个手弹派的、
哦、
但是老师一直让我用拨片，两个都得会。
所以你每场专场都会用，就后面也有这个打算对吧？反正每场专场都会放一些爵士乐在里面
啊。对对对，
嗯，我觉得挺酷的。
我觉得爵士乐它还有一个好处在于它不会伤害你。
什么音乐会伤害我？
金属音乐、死亡金属，这不会伤害你吗？这不是？比如说一些很重很躁的朋克音乐的话，会就是有些人他是不适的，但是爵士音乐其实是一种挺无伤大雅的音乐。
对，
嗯，
就你放在背后背景音乐里面，你放一天都没人会觉得说什么。
对
对
对, 对、
嗯，
这是一种家居音乐，
可以
是吧？
在电梯音乐之后，你又发明了家居音乐这个词。
不是，就是有这种音乐风格，你不知道吗？是哪个大师发明的？
okay.
他就是说，就这个音乐呢，就像家居放在屋子里一样，就是你只要去。在乎他的时候才会去在乎住他，你平时他就在那儿，比如这个电视，你只有用到他的时候才会，就这种音乐，爵士音乐就是这种音乐，就是你仔细听，你可能觉得哎优雅啊，轻柔啊，或者说放松，而你再往深了听，你听他的 form， 听他的结构啊，听他的即兴，听他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听他的想法。大师的想法可以能听很多这种东西，就是它是一种非常就是怎么说呢，任何一种人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可以研究的东西。
这首曲子是第一次听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吗？
应该是某个晚上，
嗯，
网易云音乐个性推荐，
就是大部分音乐应该都是这么来的。
对对对对对。
OK，
对，但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去现代人听歌的方式就是那种，比如说我今天拿了磁带，拿了什么这个 CD，
嗯，
但我们还是用电脑在放，你知道吗？
是是是，
就是我可能现在就是一个收藏的一个作用了。
这个其实现在音乐这么唾手可得，嗯，都是数字版的，其实少了很多当年的那种。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是要去，比如羽泉出一个新的专辑，我是要去到音像店，
嗯，
我要花钱买一盘磁带，
对，
因为我们现在书城桌上也摆了磁带，
啊，
我会买磁带之后，然后我会把它回去放到那个卡带里面，我会反复听，然后对着那个歌词儿，我可能听一下午，
啊，
我就能学会一两首歌。
对对对，
我就很开心，这是我们当时听歌的一种方式。
上面那时候还会有简谱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那个时候是我们这一代人成长起来的方式。因为我女儿不是刚出生嘛，两个月了。我就想他们这一代人，因为我平时会给他放一些爵士乐什么的让他听嘛，
嗯嗯，
我想他们这一代人成长起来，他们就绝对不会有我们去听音乐的那种感受，或者是那种珍惜感，你知道吗？
对，我插一句啊，我跟米周老师可能不太一样，
嗯，
因为我这个时代呢就已经是数字时代了 ，VCD、DVD 时代，可能我爸妈那个时代他们会用磁带啊什么的，他们会那个时候会买一些磁带。可能都是正版
的，你还不如说我们那，你爸妈那个年代，我行，
就是这种，
嗯，
这是叫磁带吗？没有别的叫法了，就是磁带是吧？啊，就是磁带。
我感觉越来越在侮辱我，对，它就叫磁带，孩子。
因为，嗯，因为我小时候也是经历过磁带时代的最后，比如说2000年之后，在可能 VCD 刚出来之前是有一段空白期的，
嗯。嗯
啊，那时候可能个人电脑普及，但是没有普及到我们那儿，我们小县城嘛。
嗯
啊，嗯，那个时候我记得六七岁的时候，就是磁带记忆，就是听我爸妈那个时候，
嗯，
他们那时候时髦的东西，就是磁带啊什么的。
OK，
现在就说到下一首歌了。
嗯，
田震的这个专辑叫《野花》，也可以叫田震，也可以叫野花。
嗯，
这是他变成田震之后。出的第一，或者说出了这张碟他才变成了田震。
OK，
这里面有首歌叫自由自在，
嗯，
太好听了。就是他也不是说多么复杂，或者说多么的，就是我们前面的歌也没有多么的复杂，没有多么的，但是他能唤起你最开始对这种音乐风格的热爱。
那这是哪年的磁带？
我不知道，这个是，
这应该比你大吧，我觉得。
对对对，这应该，这我屋子里很多东西都比我大。我屋子里，
啊，
你旁边那个，那可能是一个70到80年代在上海口琴厂生产的一个口琴。
哇，
嗯哦，我每次吹它都像在跟一个1956年出生的老头舌吻，就是这种感觉。
那我还挺有味道啊。
这都是我在，嗯，我在一些旧书摊上啊，旧货摊上淘的。
哦，
我很喜欢过去的东西。
嗯，
对
，OK，
过去的东西我很喜欢。包括这还有很多什么，很多历史类的东西，茉莉花、中国民曲合唱，
嗯，
家里会有的磁带，
嗯，
还有
这感觉像是我爸车里会放的 CD。
对，就这种东西，摇滚顺口溜，这是一段相声，就是那个。非常缝合的时代，就是摇滚乐刚出现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啊，
嗯，然后当时的喜剧演员对这个东西的不理解出的这么一版东西。
哎，你这回头我想放到节目里放一段，
你可以放一段。
这是谁跟谁啊？我看啊，辽宁文化艺术音响出版有限范，嗯，
马季吗？是个
高景和，
不是没有马季吗？
全维润、高景和，
哦，可能就是那个时候的
王振华，
那个时候的孙书恒，就是你知道吗？
行了行了，对对，
就是没有人在乎的喜剧演员，然后他们出的一个磁带
，OK，
然后这个最新避孕方法，
这是
我，哦，这个太，
这是个讲座呀，还是个什么呀？你知道避孕套最早是谁发？这是盘 CD， 朋友们，
我，哦，这每个都可以那个描写一个时代。
哎，我感谢你们选这里边的东西哦。
谁会选这个？
嗯。
还有什么进城务工指南，我还有一本
进城务工指南，
是一个磁带，
那很适合我们这种人啊。
其实都没变过，我们现在也应该出一个磁带叫什么防996指南什么的。
太棒了，
就是因为我去不了那个时代，其实，
嗯嗯嗯，
我去不了那个时代，而且我也没法去。你说现在有创业的机会，我没法穿越回去，我没法离开外卖啊，我没法离开滴滴打车，
嗯嗯，
没法离开脱口秀，因为我那是我唯一谋生的手段。
嗯，
可能这个样子啊。
所以说田震这首歌，
田震这首歌我看看啊，
这首歌是什么故事？
这首歌能让你想，
你这
想起
哪来的？先说
这个磁带哦，这个磁带可以，我太喜欢了，就这张田震的这张碟，
嗯，
它是，你要非说啊，什么94年红刊、
嗯、
是众所周知的摇滚乐最后的辉煌，
嗯，
但其实这张碟。你要把它算摇滚乐的话，它也是，它是96年可能卖的最畅销的，不包含那时候60万还是600万还是多少，反正卖了超多。那时候96年最畅销的一张碟，
嗯，
这张碟我有过3张，
同一张，
对对对
，OK，
CD 版有过2张、
嗯，
这个是磁带版 ，CD 版有一张碎了，然后我又买了一张、
嗯，
这个是又买了一个磁带版。
这是你说在蓬莱什么地方买的是吗？
在兰州。
啊，兰州，
嗯，
哦，
很奇怪，我在上海生活，然后去兰州淘换那些旧东西，全是上海什么什么什么有限公司出版的，那个口琴也是，
这就是宿命啊。口琴是在兰州买的，
嗯，这个是就是很像那个他们黑豹那个时代那些歌，
那个感觉是，
对对对对对，
节奏什么出来，
对，
这
首歌是许巍写的，
哦，怪不得，
这首歌里就这个专辑里还有一首歌叫《执着》，
嗯。执着就是后来
等待着你、
啊、
Oh my baby 这首歌其实不是田震唱火、嗯、这是许巍唱火的，最后还是他自己唱火的、
嗯
嗯、这个自由自在是我这个专辑里最喜欢的一首歌。
这些跟口琴都是一次去兰州
对，
一次逃城，你是去演出吗？还是去怎么着？
去演出，他那儿有个旧书摊，
嗯，
那个旧书摊特别有意思，那个旧书摊他不一定只有旧书，他有几乎就是那几十平米就是一个80年代，可能60年代。
嗯嗯。
然后我在那儿淘换了很多东西，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会员证。
工会啊、哦，
在原来是有工会的，
现在也有啊。说什么呢？
那时候跟现在一个性质。
对，
就这个人，他可能就是反正就是一个证书吧，
嗯、
就是一个证书、
嗯，
可能这个人他可能已经去世了。
嗯，
因为他的入会日期是50年5月1号。
嚯！
出生日期是28年10月31号，
嗯嗯，
就是你可以在这些东西上感受到另外一个完全你不认识人的一生。
这个我当时留学的时候在英国待过一段时间，
嗯，
我也愿意去那个跳蚤市场，
对对对对对对，
伦敦那个诺丁山那边有一个特别大的跳蚤市场、
嗯，
然后我当时也愿意逛这些东西，我买过一套。就是一袋儿吧，它也不是要一套了，就一袋儿相片儿，就是一家人从，就是也不知道反正什么时候吧，就是很后一摞的照片儿，估计就是可能人家
对对对，
最后收拾家呀什么就搬家就扔掉了，
嗯，
或者就卖掉了，
整个人的一生，
然后你就能看到里面，就是你从头就相当于它那个顺序是混乱的，但是因为照片的人都是长得一样嘛，所以你大概能。把它从头到尾再重新捋一遍，我就干了这个事儿，我就从捋说，哎，这家可能这个人，这个男主人，对吧？可能最开始，然后可能后面去打仗，然后回来之后有了小孩，然后最后老人，就一整个一家的这个相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嗯
嗯，就跟你这个很像，其实都是从田震老师这首歌里面引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
这些，
因为就是像我的童年的话，几乎就是我挺庆幸那些磁带的。
嗯。
我没有一开始听的一些可能我们那个时候的流行音乐比较多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些音乐好听，或者说它影响了我的一段时间的音乐观，我就开始慢慢的往这同类的方向找，
嗯，
后来认识什么田震啊，你就一定得认识许巍啊，郑钧，
嗯
啊，可能还有什么迪克牛仔、李宗盛、陈淑桦，
就这条线就出来了，
对，这条线就出来了、
啊、哦，同时也感谢现在音乐软件的各种各样的推荐，同类推荐，慢慢的、慢慢的，你的音乐，这也不能叫品味吧，不能叫审美，
可以说是审美，我觉得。
哦，音乐审美就是慢慢的走向了这个爵士乐的道路。
我觉得这是推荐算法，
嗯，
可能唯一正面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包括我后来听很多的摇滚乐队，我都不是按主线听的。这里面有个故事特别有意思，就是在九几年之后，然后两千年初就是周杰伦的时代了。
嗯，
在九几年之后的摇滚乐，他们也是存在的，就是他们也在活，你知道吗？
对对对，
就没有人在乎，但是，
嗯，
你懂吗？就是九几年到两千年初，一直到月下播放之前。
就好像没有上节目的同学一样
啊，对对对对对，对我可能就共情了，
啊、
你知道吗？就是没有人在乎。然后我那段时间几乎就是听这些，我年轻的时候、
嗯，
或者说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是在听这些音乐，就包括有个乐队叫《实话实说》，
嗯，《实话实说》不是个节目吗？
他们的伴奏乐队
啊，哒哒哒哒，那个是吧？我知道那个每次《
实话实说》，
对对对。
啊，他们是有
自己的专辑吗？
有一张专辑的，而且质量还真挺高的。
啊、
这首歌叫《三儿的问题》，他其实是他们说他们那个年代的三儿的问题，就是我这样的人。
什么问题？
三儿的问题。
三儿的问题啊，
三儿就是一个人嘛。
穿过热闹的街，去坐地铁。今天三儿的脸上。不太争气，因为看到一些美丽的东西，在阳光下种满地。他隔着玻璃，心里有点生气，三儿的问题。口袋空空的问题，
他就是说那个，三儿在街上看到了一些美丽的东西，在阳光下充满敌意，美丽的东西充满敌意，就这个，他其实概括了所有的你想要但是得不到的东西，
嗯，
是吧？就是特别符合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境，啊、哦，我不知道米周老师还有没有这样的心境，是吧？其实年轻人的困境永远都是相似的，
都一样，对，
对吧？
对，
就是永远都是这种什么，爱而不得啊什么的，美丽的东西充满敌意，啊、
后来到了我这个年纪，发现得不到就算了，
对我现在也开始有点这种感觉，
哎、别，嗯，
这首歌它就是很。怎么说呢，很干净。我特别喜欢这个年代的摇滚音乐，是因为他们很干净，他们想表达的东西非常的专一。
嗯，
现在的乐队想表达的东西太多了。
对，
就是现在的新乐队
太泛了，我觉得。
对
对，
他们想说的话太多了。
对，没错没错，之前的歌就是一首歌就说一个事儿。
对 对，
就说一个点。
对，
就完了。
对，而且你感觉他在唱的时候，他在演奏的时候，他那个心特别的干净，他就是、我就来这个，我不想着什么哦，我还会更多的东西，我要不要向你们展示一下什么？嗯，我在这儿加个半音，我这不是他，就是他就这么来，他就是这样。
对，
嗯，我喜欢就这个年代，包括那个《Sartu》那首歌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它非常的干净，它可以让你寻找回音乐最根本的热爱啊。
哎，我们通过田震这首歌，直接把整个。八九十年代回溯了一遍、
不是八九十年代，是千禧年初，那个时代其实是对除了周杰伦之外的所有的音乐风格都挺绝望的一个时代。
嗯嗯，
你想想那个时候中国的爵士乐是
没错没错
是什么样的？
有一道强光，
对
吧？
对对对对
对，其他的都看不到，
其他都看不到。
嗯嗯，
这是，但他们那时候也是要活着的，也是有人在热爱这个东西，这个事儿就挺朝西退去了。你爱上这个东西了，就是你懂吗？就像可能十年之后的脱口秀一样，我不知道。
我以为是去年的脱口秀。
去年还是能挣到点钱的，
去年还能今年
得是那种完全挣不到钱，
完全挣不到钱
才能看到，
就是现在的播客啊。
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是吧？
差不多，差不多。
OK， 这是第三首
啊，这第四首，
这第四首，
包括这个三儿的问题，我觉得
哦，第四首是三儿的问题，
对对对。
OK，
就是这有一批的乐队，晚间新闻，听说过吗？
它是晚间新闻的伴奏音乐吗？
不是不是，就是有个乐队就叫晚间新闻。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段时间真的是这个，你就像你说的，周杰伦的那个强光太强了。
对对对，
这些很多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听过。
包括什么铁风筝、铁玉兰，铁玉兰是一个上海的乐队，但是他们玩的是京派摇滚，因为京派摇滚的光太耀眼了，你知道吗？也是他也是，就是很多人都是在模仿京派摇滚，就是这些其实也都是。京味摇滚，
是是是，就这三儿的问题讲的，我感觉你一开口就是北京的事儿，
对，就北京的事儿，
嗯，
我是慢慢的听，就是我的审美是就是这么慢慢的
一 点, 点，
我不知道米周老师是什么样的，是一你是一开始就爱爵士乐吗？
我也是，就跟你那个 Solitude 是一样的，有一天我但那时候还没有网易云呢，对，我那时候就是我忘了用的什么，反正网上的一个播放器。就突然播到
虾米音乐，可能是什么
类似吧，对，那时候虾米，然后播到一首爵士乐，就是妮娜西蒙的，你看过那个电影叫什么 Before Sunset， 就是爱在日落黄昏前，就是那两个人一共三部曲
啊，这个
爱在日出前，爱在日落前，爱在什么什么前，爱在，它叫爱在系列，然后里面第一部就是最后结尾的时候，那个男的就是本来设定就是他要去赶车，
嗯，
然后结果他们就是相当于一个偶遇，在巴黎就遇见了，然后他就去了那个女孩家，在那女孩家他要去赶车之前，那个女孩就给他放这个音乐，就相当于就是他们聊天的一个背景音，
嗯，
然后放的时候那女孩就跟他聊说，哎，我最喜欢的是妮娜西蒙，妮娜西蒙，然后呢里面有一首歌叫做 Just in Time，
Just in Time You found me just in timeBefore you came, my time was running low. I was lost, the glues and dots were tossed, my bridges all were crossed, nowhere to go. Now you're here.
这首歌就是因为也是当时那个电影的情节，
嗯，
烘托到那儿，因为那电影就讲的就是相当于两个人因为一次偶遇，
嗯，
然后就特别合适，
嗯，
就可以就一个长镜头一直可能就恨不得跟半部电影那种，就讲他俩在一条路上在走，然后在聊天，
嗯，
就是你当时可能二十多岁，就完全符合我一个男青年，
嗯，
或者说文艺男青年，
嗯，
对于一段完美恋爱或者完美的两性关系的一种幻想
啊，
然后这首歌就适时的出现在了电影的结尾，就给我就是让我给这首歌打了一个标签，就是当我找到我的合适的那个人的时候，
嗯，
这首歌一定要出现，你懂吗？
啊，
就是这种感觉，而且在二十多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对于整个人来说，他可能唯一重要的就是去找一个合适的伴侣，就是可能不是，就说的有点直接啊。但是就是那个时候说，哎呀，我到底后面会跟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一起？甚至我会跟一个什么样的人结婚、生小孩，然后一起变老、共度一生，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嗯，
就现在可能你比如到我这个年纪，假如说我没结婚，我一直没碰到一个合适的人，
嗯，
可能也就无所谓了、
嗯、
但是在那个时候，那个是整个人生觉得我靠是一个天大的话题，然后这个时候就有这首歌，我觉得它是怎么说呢，是一个情感的 BGM 类似的、
啊、
所以说后来就是前两个月，就我不是还是说回到我女儿出生，我跟我老婆其实她在从产房出来以后第一个晚上，
嗯，
我就想说放点音乐，我自己带了个音箱去那个在那个产房那个病房里面，然后我就把这首歌翻出来了、
啊、
然后那首歌一翻出来我嚎啕大哭你知道吗真的我嚎啕，我就是说突然之间就是你找到了所有问题的解决，就是最后的答案就你好像我操，我十年前最困惑的事情，
嗯，
在这一刻我就是我找到答案了，就这种感觉。
这个故事真美好、
啊、对，但反正也是不是所有人都会有这么美好的结局
没有让我想起了我，
嗯，
我爸就是我爸妈他们结婚的时候，
不是你别我说完啥你都
忘记了，我不是说这个意思啊，
这不合适，
我不是说这个意思啊
okay,
我不是说这个意思、啊、不要搞这种伦理梗啊我爸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结婚放的歌是恋曲1990，
哦，罗大佑、
啊、对罗大佑、嗯、我爸这辈子就唱这一首歌不跑调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感觉，
就是
不管歌怎么样，或者说你们的音乐品味不
对
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种感觉是一种感觉，
嗯嗯、我懂，对对，
这种什么消除了什么地狱啊，或者说消除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甚至克服了生理上的难题，对吧？
对大家的感觉，
嗯、对
对，我觉得 feeling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
是
就是其实感觉把大家聚在一块儿，嗯，可能你们是完全不会相见的两个人，你知道吗？你跟我爸。可能不这辈子不可能见然后但是
对对对
我懂这种感觉
很像
嗯、我现在听1990这首歌就有点 PTSD， 因为我家的 BGM 就是那首歌，然后就是我的童年
也就听了二十年吧
我听过各种各样罗大佑版本的李娜版本的，你知道
李
娜是谁？
李娜不是打网球的吗？
不是，是超级女生有一年的第四名。
哦，这有点小众了，这个
我爸就这么小众，你知道吗？他会听各种各样版本的《恋曲1990》，
他是真爱这首歌。嗯嗯嗯，
哎呦，给我，嗯，现在听确实挺好听的，确实挺好听的，但是小时候听够了。
OK， 最后一首，第五首。
要说这个，要先看那本书，我选那本书是，
所以。第五首歌之前要先说，
对对对，
要带的那本书是吧？
对对对
，OK，
嗯，
在那儿是那个吗？
啊，对，在那儿。
这本书叫《纵横爵士乐》，就是他去荒岛上这辈子只能带一本书，最后带的居然是《纵横爵士乐》。
这本书差不多第11页吧。他说了布鲁斯音乐，因为布鲁斯音乐是所有现代音乐的父亲，
嗯，
对吧？
嗯，
说布鲁斯的由来，他花了一些小篇幅，他在介绍整个爵士乐历史，花了比较小的一个篇幅来介绍布鲁斯音乐。布鲁斯音乐是每个吉他手必须热爱的一种音乐，好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只要学吉他你自然会爱上布鲁斯音乐，你莫名其妙的就会爱上布鲁斯音乐，是吧？你可能学贝斯会爱上 funk， 我不知道，
就是它会很出彩嘛。
对，你学爵士乐会爱上管乐啊，或者钢琴啊什么的啊，嗯，所以就是吉他就是布鲁斯音乐的主乐器，
对
啊，再可能就是口琴。布鲁斯音乐的由来，这里面20世纪的美国，黑人不享受正规教育的权利，
嗯
啊，没有这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欧洲侵略者们为了控制他们的思想，让他们信奉基督教，以达到洗脑的目的。他让每个黑人礼拜天必须去教堂做礼拜，企图用教堂唱诗班和唱赞美诗的方式，逐渐将西方的音乐思想灌输到黑人的血液当中。黑人们自知无力反抗，于是他们暗地里捣乱，没想到意外发明了布鲁斯音乐。布鲁斯音乐每一段有12小节，这与赞美诗的结构相同，然而却套用了稍加改变的音阶。黑人们故意将第三音、第五音和第七音降低，制造出了忧郁的感觉。
嗯，
黑人在唱赞美诗时故意称自己唱不准，将第三音、第五音、第七音都降低了一点，这样唱出来的赞美诗就没有了神圣的感觉，取而代之的是讽刺、悲凉、自嘲的情节，自嘲的情绪。黑人们利用这种方式来反抗侵略者的强迫的思想灌输。
嗯，
我觉得这个桥段描写的特别好， 其实你听音乐不只是听音乐，你要真听音乐的话就太无聊了，你要听它给你带来的感觉以及可能背后的历史，我觉得这是音乐美妙的地方。
对对
对, 对吧，就是这一段呢它的概括性很高，其实很多的历史啊都是这么诞生的，很多的朝代都是这么诞生的，很多的时刻，历史性的重要时刻都是我不愿意重复重蹈覆辙，我在这上面我做了一些改变，新的历史就诞生了，这改变是奏效的，然后新的历史就诞生了，是吧，这所以布鲁斯音乐诞生了，现代音乐诞生了。
你说这个其实不光是音乐是这样嘛，你像很多这种包括艺术的形态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吧？像是包括视觉艺术，这个其实我之前在节目有说过，就是你像绘画这门艺术，其实最重要的两个时间节点或者发展节点，就是我自己看来是一个是就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就把近大远小，就把人和神放到了一个平面上，神可以比人小。如果神离得远的话，然后呢第二个就是照相机的发明，照相机发明之后，就像你说的，就他们就不会去循规蹈矩，就不会说我要去画的像或者怎么样，对吧，我要去表达一些其他东西，所以其实都差不多，我觉得
对这个价值观也蛮对的。他比如说我是一个创作者，他就让我不要循规蹈矩，这个
说到这儿，你做喜剧或者做单口这块，你在创作的时候，其实当录节目之前我们有聊嘛，对吧，你创作的时候你觉得它跟爵士乐有什么共性的地方吗，或者在你来讲你觉得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比如我原来会写段子的话，就写出一个段子所有的 form， 就是它的结构啊，它在哪儿停，在哪儿停顿，每一个都必须要规定好了，我原来是这样可能，但其实你要是想进步的话，是不能这么干。我现在的创作思维基本上就是写几个关键词，我知道它的逻辑是什么，就我知道它这个旋律是什么，爵士音乐就这样，你给我一个旋律，我就能发展出它的所有的和弦啊，它所有的和声，
你能演一晚上
啊？对 对,
对，
我能演一晚上，我真的能演一晚，
对
对,
对, 对
吧？但是我现在不具备这样能力了，但是我觉得就是爵士乐它可以做到，给我一个关键的逻辑，或者说关键的那叫什么前提中心思想和我就可以延伸出无数个方向的，就我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对，也是一个方向，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对，也是一个方向，是吧，你就是一个关键词你上去讲就行了，
你举个例子，你爵士乐我就不让你谈了，你喜剧你举个例子对吧。
我最新一个段子就是讲我在学习爵士乐，但我不是说只说这件事情，是吧，就好比什么爵士音乐里它有一条旋律，是吧，我弹 Epton Lee， 我知道这条旋律是吧，就像它的表面的东西一样，但是我根据这个旋律我发展出别的东西来，比如说我特别喜欢这版的 Epton Lee， Eddie Higgins
钢琴， 所以最后就这首吧。
最后的话，那回不回到爵士乐，我觉得还是这首。嗯，
还是这首是吧？
嗯，
行，这是第五首音乐。
嗯
，OK， 书说完了，最后说一个东西，
那只能是吉他了，
不是贝斯。因为我最开始见你的时候，你跟我说的是你在学爵士贝斯，
因为吉他有六根弦，你要去一个荒岛的话，
多一根弦可以多玩一段时间。
对对对对对对，你肯定效果器能带吗？
可以顺便包着啊。
就是我现在创作也是有点这种思维，我不知道这种思维叫什么，
嗯、
我学习了爵士乐之后才知道，这叫爵士乐思维。爵士乐思维就是
什么是爵士乐思维？
就是 swing 即兴，
嗯，
还有 call and response、
啊、
就是 blues 嘛、
啊啊啊，
对吧？就是呼应，你先来一个基础的，然后就开始发散，
嗯，
啪再回来，
嗯，
就是我现在可能很多的段子都是这么思维的。我说我学习爵士乐，但其实我说的是可能我现在27岁，
嗯，
我快到30岁了，这个焦虑啊，因为我的同学都是那种9岁、10岁、11岁、
啊、
不超过20岁的小孩，你知道吗、
嗯？
你被他们摩擦，你被他们按在地上摩擦，你很难，
嗯，
没有爹味儿，你知道吗？就是你只有通过你的爹味儿来、
嗯，
那是你最后的武器了，你知道吗？就是你说这个说的是爵士乐吗？它其实是一种焦虑，
嗯，
那最后再回到爵士乐，然后我说了一个梗，观众不笑，我说我觉得这个梗挺高级的，但每次观众的反应都不大。这就是爵士乐的感觉，啪又回来。我这个段子就完全按照爵士乐的思维去写的，就是，我本来是知道可能这个结构的，但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后来学习爵士乐之后，这是爵士乐的感觉，
嗯，
啪，两个合在一起，然后写了一个段子，写了一个作品，
嗯嗯嗯，
这就是爵士乐对我的影响。后来。我再也没有敢见过那个布鲁斯教布鲁斯吉他的老师。
为什么？
因为他说的话灵验了。他说你总会要学爵士的，
总会爱上爵士乐的。
你想想这事儿，你想这事。